各位朋友，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第70问。问：被基督的宝血和圣灵洗净是什么意思？答：就是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因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称的流血，使我们罪得赦免，又被圣灵更新。使我们分别为圣，成为基督的肢体，叫我们越发向罪死，得以过圣洁无瑕疵的生活。在洗礼当中，基督的宝血和圣灵，它洗净我们的罪，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不是靠着上帝的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因着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血。我们要注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血是什么意思？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血，并不是说是那个物质的血，而是说他为我们承受上帝的刑罚，因为耶稣的血，你涂抹在你的身上，并不能赎罪。而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而上帝他对我们有公义的刑罚。这个时候，耶稣为你死的时候，他承担了你的刑罚的时候，这个时候，当你凭信心接受、依靠他的恩典的时候，你就罪得赦免。所以，这是第一个，耶稣基督的血是如何洗净我们的罪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圣灵的更新。我们知道，我们除了洗净我们的罪债，就是罪有罪的后果，罪的后果就是地狱的刑罚。那我们还有罪性，我们心里面有自我，有自私，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逐渐的除去我们的罪性。让我们越来越向主而活，向罪而死。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接受洗礼，那个洗净的含义啊，它那个表征的含义、象征的含义，就是第一个，它的宝血，它的死承担了你的罪；第二个，就是它差遣你到你心里面的圣灵啊，会对你不断的更新。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主，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在这新年伊始，你把你的救恩晓谕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救恩，就可以有喜乐平安的生活。我们也为在困难当中、在苦难当中、在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唯独在乎你。能够安慰我们，能够带领我们，战胜我们人生经历的苦难的，唯有你的圣灵。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喜乐。主啊，你必用你的喜乐油膏抹我们，让我们虽然在苦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主啊，赐给我们力量，医治我们的疾病。主啊，因为我们常常的仰望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你的恩典和拯救，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阿门。好，我们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来彼此问安，好。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哈。我们看到，我们每周能彼此的相聚，都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如果你从欧洲大陆来眺望英伦三岛啊，但英伦三岛我们都知道哪三岛啊？爱尔兰呢？威尔士啊？苏格兰。所以你看到这个，你所最靠近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多福海峡，啊，多福海峡上面有一个多福白崖，大概长约5公里的白色悬崖，最高点110米离海平面，它是自从白垩纪就有了，那形成了13000年，它的对面，当然我们看到就是英国。那这个天堑呢，实际上分隔了英国跟欧洲，所以英国很难融入到欧洲去。从历史以来都是，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天堑在这里。但是到了1987年，英法开始合作开凿海底隧道，这个他们开凿了一个隧道连接多福港跟加莱港，法国的加莱港，这个花了7年的时间。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在当时啊是最大资本的一个建造工程。从法国到英国单程只要35分钟了，这个就推动了欧洲跟英国的一体化。我们知道。就像这个多福海峡一样，它隔离了英国跟欧洲，我们跟上帝之间，实际上也有一个鸿沟，这个巨大的鸿沟，没有人能过得去，这个鸿沟就是罪，罪让我们与神隔绝，在罪孽的海洋当中人没有办法到上帝那里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人可以过去。那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它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如何带领你度过这个鸿沟。当然，我们知道救赎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是从圣诞节开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成为人，他取了你的形象，有了人的性情。当然，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发生在伯利恒城中所以，约翰·卫斯理的弟弟叫做查理·卫斯理，是一个诗歌作者。他曾经这样写：“他说，上帝架桥，天人之间，道成肉身，其功可叹。”所以，救赎的成就是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诞生跟十字架而连接成的。这一条隧道让我们可以到达到上帝那里，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跟十架受死。透过耶稣基督，他有2个职分，一个是君王的职分，一个是祭司的职分。所以今天的经文，它的结构就是这样。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它的结构就是耶稣基督透过他的道成肉身，透过他的死来架起了这个桥。他在这个道成肉身死的过程中他承担的这2个职分，一个是大祭司，一个是君王。我们看到第14节开始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这是不是道成肉身？特要借着死，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不是死？对不对？他道成肉身，他死要干什么呢？要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是谁呀？就是你，就是我，我们都是怕死为奴仆的人。那耶稣借着死，他战胜了魔鬼。我们说，怎样子才会叫做战胜呢？只有君王才会去战胜，对不对？国家与国家才会打仗，那在打仗的过程中有一个君王，这个君王他战胜了敌军的君王，就是魔鬼，他借着他的死来战胜的，他的目的是为了释放，为了解放，当邪恶的政权被打败的时候，那在邪恶政权之下的人们都得到了解放。 我要释放那一声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第17节，你看到哈，所以他凡事与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哎，又是道成肉身，又重复了一遍道成肉身，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就是祭司了，对不对？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做祭司干什么呀？献上挽回祭，怎么献上挽回祭？在十字架上受死，献上挽回祭，又是道成肉身，又是死。他道成肉身死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既然被试，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被试探的人是谁呀？我们嘛。所以他拯救了我们。在第14、15节跟17、18节的中间，就是最核心的内容。这个写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文学水平非常高。最核心的内容是谁啊？他并不救拔天使。天使虽然尊贵，但是耶稣基督没有救拔天使，而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就是你和我，这样子，他道成肉身，借着他的死，就胜过死权。而他这样子做，是透过君王和祭司两个职分完成。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你要享受福分、祝福，哈，你跟祝福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因为祝福都是上帝赐予的。所以，我们因为罪，我们跟上帝的祝福之间有着一个巨大的鸿沟，令到我们这一生啊，都不能感受到那种幸福，真正的幸福，令到你的人生啊，充满了愁苦。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呢？所以，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人生的不幸和愁苦啊，实际上，我们人生的不幸跟愁苦啊，你如果是学科学的，他都能用一个模型来把它套进去。任何的数据放进这个模型里面都是合理的。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人生不如意的地方，所有人生不如意的原因在哪里？它的原因的背后有两个属灵的根源。第一个呢，当然就是魔鬼。就如同魔鬼当初人是非常幸福的，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但是魔鬼试探了亚当夏娃，这个时候，他们人生就开始有不如意的事情，对不对？他们开始彼此推诿，他们开始此不保护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去保护自己。所以第二个，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存在于我们生命当中的我们人生的不如意的第二个属灵的原因就是罪。所以你之所以人生不如意，之所以人生有痛苦，不是你的罪，就是别人的罪。所以魔鬼跟罪的联合做工，令到我们心里产生这种沮丧。我们心里面的罪性，通常对于魔鬼的试探呢，他都有积极的回应。这也不是说你心里没有良心，你有良心，但是当魔鬼借着这外在的环境，借着这个世界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试探你的时候啊，你心里面那个良心呢，就会被你的这个自我呀给压下去。为了要保护自己，为了要让自己过得幸福，所以我得把这个放下去，于是我们就在试探当中跌倒，在这种彼此之间互相试探、互相竞争跌倒的状况之中，好，在我们的犯罪之中所产生的是因为彼此的这种挤压而产生的愁苦，因为不足而产生的愁苦。 所以这就是你的所有的问题，无论是婚姻上面的、工作上面的，还有这个父母跟子女上面的这些问题的数据往里一放，它都合适，它都是合理的。因此，我们看到这就是这个根源。我们举个例子，比如人际关系的矛盾，它背后都有魔鬼的试探啊！魔鬼在人际关系的矛盾当中啊，绝不是试探一方，人际关系的矛盾都是双方的。它引诱我们心里面的罪性，让我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去彼此产生矛盾，彼此想对方是不好的。但是这个罪性，我们的罪性令到我们不会去反省自己的，我们只会觉得我们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而这种想法呢，就令到我们不可能，很难与有一个和好。于是我们就常常，你知道人际关系的矛盾，常常所纠结的问题是什么呀？谁对谁错？主要就是纠结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我跟同事的关系，就是个谁对谁错的问题。但是你知道，这里面双方都受到魔鬼的试探，我们里面罪性都对这个有积极的回应，于是才产生了我们的痛苦啊。所以你看到哥林多后书7章10节，他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神的意思忧愁，我是个罪人，我得罪神，我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悔改、得赦免，彼此关系和好。但是世俗的忧愁，都是别人怎么样我，我没错。让人死，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啊，你看到哈、啊，所有的问题都是魔鬼跟我们里面的罪的问题，不是全都是魔鬼的问题。魔鬼只是做一个试探，魔鬼是试探者，但是我们心里面的罪也有问题。我们的罪性是内因，魔鬼跟世界是外因。有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和别人的罪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状况，我们不是不知道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仔细去想啊，你想你是知道的，问题是该怎么做，怎么才能从这个愁苦当中得救？那当然，他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基督他。透过他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牺牲，战胜了魔鬼和死亡，在14、15节当中他战胜了我们的罪。但这里讲的，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作为君王的职分，他是一个征战的王。所以，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知道你就站在得胜的一边了，你不是站在失败的一边。你是站在得胜的一边，你是和这个你的大君王一起，和魔鬼还有自己人生当中的罪，自己里面的这个罪性去征战，并且他的结果一定是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那他怎么得胜的呢？这里讲，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但是谁有血肉之体啊？这里讲到儿女，那是谁是儿女啊？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儿女，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呢，还不是儿女，暂时还不是。所以基督徒，你有血肉之体，他是指谁呀？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信主以后被接纳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有血有肉的，有身体，身体里面有一个灵魂的，这样他照也照样，他也照样，怎么样？他也照样，他 照你我们人的样式，他是谁？他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像我们的样式，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本为神，却为你成为人。这就是为什么庆祝圣诞节，庆祝圣诞节就是耶稣，他本来是神，本来是完美的、极其美好的、全能的、全知的。他为了你的缘故，局限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局限在他的肉体当中。这就是他为我们舍己降卑。人有堕落的身体，耶稣基督也有堕落的身体。啊，你说耶稣基督怎么堕落的身体了？你生病，耶稣基督也会生病啊。你饥饿，耶稣基督也会饥饿呀。你感受到寒冷，他也会感受到寒冷，所以他的身体是一个堕落的身体，还有无罪的灵魂，这点是跟我们有区别的哈。所以他道成肉身，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他道成肉身，为要成为我们的君王，替我们征战，他替你打这个仗，好战胜魔鬼和死亡。如果你了解耶稣基督这个降生的故事，你就知道，耶稣基督降生以后，三个博士来寻找他，对不对？见到了一个王，叫做希律王，然后他们就对问希律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所以生下来做什么呀？耶稣基督诞生为了什么呀？做王。做王来的，他要成为你救恩的元帅，啊，他要带领着你去征战。当然，第一个征战就是征服你自己啊。他第一个先征服的就是征服你的心。我们原来都是不信的，我们都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他这个第一个征战就是征服我们的心，而且你知道，他道成肉身，这里讲到有一个特别的词叫做“亲自”，他也照着你的样式。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啊，这个亲自就很美妙了。这个亲自代表什么嘛？这个亲自代表甘心乐意的，他是自愿的，没有谁强迫耶稣基督，他因为爱你，他甘心乐意的为你从最高的位置上降临到人间，降生在马槽里。为你受苦受寒暑，然后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都是他自己甘心乐意的。所以耶稣对你的爱呀，是他甘心乐意的，并没有天父上帝强迫他，因为他爱我们，天父上帝也爱我们，所以他才成为人，以牺牲的方式战胜魔鬼。啊，他如何战胜呢？他借着死来战胜，你看他怎么说？他说：“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胜过魔鬼啊，不是透过刀枪不是透过竞争，不是像我们一样，我们要打仗的时候，你看这个俄乌战争要打仗的时候啊，你要准备武器啊。”俄罗斯没有够武器了，他还到处去买武器啊，的没有人了就要雇佣人呐、啊，雇佣兵啊。我们彼此之间的竞争就是看着谁有力量。耶稣基督不是，耶稣他是特要借着死，他借着他的死，他不是刀枪，不是权力，而是死。他成为人的目的啊，为什么道成肉身？为什么耶稣基督？诞生了，庆祝圣诞节，因为他是成为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为我们死。根据《海德堡要理问答》上面的回答，哈，按照上帝的公义，犯罪的人必须承受公义的审判，受刑罚，就是今生跟永世的刑罚。所以你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上，因为我们犯的罪，都承受了两样刑罚。今生跟永世的刑罚， 所以，我们今生会面临苦难，面临痛苦，我们将来会面临地狱的刑罚，在上帝审判的时候，死亡，我跟你说呀，就是人生所面对最大的问题。如果你相信没有神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吗？我看到很多的，很多的无神论者，他们很伤心啊，眼看自己要死了，自己可怜可怜自己，就很伤心。为什么会伤心呢？就算你说，哎呀，一了百了了，我不怕死，但你死的时候伤不伤心呢？当然伤心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有限的亲情、友情、爱情、享乐、食物，你再跟他无分了，这难道是好事吗？这难道是了吗？这可不是什么美好的事情，那当然，你要是相信有神有上帝的话，那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啊，没有信神的会非常的伤心，非常的自怜；信了神的呀，他真正信神，他会有恐惧的。为什么恐惧啊？恐惧那个审判。因为这个公义必须得到满足，那怎么满足？上帝的公义如果要满足的话，就需要一个没有罪的人来让我们满足，满足我们所犯的罪。上帝的刑罚罚在这个没不该刑罚的人身上，他就承担了你的罪。那这个人就是真实而无罪的人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必须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他必须死。而他死呢，他是特要借着死，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什么呀？专门就是为了借着死，来这儿就是为了死的。这是多么大的爱呀！你说你要一降生了，你就知道你到这个世上，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为别人死，你说这个是多么大的牺牲？我们有的时候讲的太多了，没有去用心感受耶稣基督的爱。他不是上了十字架，临时起意上了十字架，而是他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充分的知道他的使命，他就是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他专门借着死，特就是专门嘛。专门借着死，他为你而死，甘心乐意的走上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啊，你知道他的门徒都说，那里的人想要害我们，想要杀我们，主，你还要去吗？耶稣说，走，我们上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甘心乐意的上十字架啊。他特要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哎，我们有一个疑问，你说，难道人的生死，你就是，你要是无神论，你相信你的生死啊，是根据人的基因决定的，这个，根据你的寿命决定的，对不对？你要是相信神呢，你知道你的生死啊，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这里怎么说生死掌管在魔鬼的手上？魔鬼真的有死掌管生死吗？啊，所以你看到有些讲这个去崇拜魔鬼的，真的是有魔鬼教啊。啊，你知道啊，他就去崇拜这个撒旦教。为什么去崇拜他？因为他觉得他有权势啊，他掌管生死啊，我投靠一个黑暗的强大的势力啊，当然一般人是不会的，但是也有人会。这个魔鬼他所掌的死权，并不是说他有权让人死啊，他没有权，也不是说他有能力让人死，他也没有那个能力。而是魔鬼是首先犯罪的，他是首先死了的那一个，啊，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他也是第一个试探人的，他试探人，令到人犯罪，这个罪的后果就是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魔鬼是借着上帝的律法导致了人的死亡，所以他才被称为掌死权的。所以他的掌死权呢，是在上帝允许的权柄之下。因为他引诱人犯罪，而上帝按照他的公义执行刑罚，所以耶稣基督败坏死权、掌死权的魔鬼，魔鬼就是在那里做坏事，对不对？他想要让你这个痛苦、忧伤，然后最后绝望、死亡，不相信上帝。这时候，耶稣，你知道，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尝了死味，他承担了所有的刑罚。所以，这里这个败坏，它的英文你知道什么？就是 render powerless，让魔鬼啊失去了这个能力，让他没有能力了。他本来是借着上帝的律法，他有能力，他可以控告。现在呢，耶稣都替我们死了，他没有这个控告的能力了。所以你知道，魔鬼在你面前已经是 powerless，他已经是 powerless，而罪在你面前已经是 powerless。为什么呢？在基督徒的面前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耶稣已经把魔鬼和我们的罪都变得 powerless，没有能力。因为耶稣替我们的死，所以上帝按照他的公义，他的公义已经满足，上帝已经不会再以死的刑罚来刑罚基督徒了，刑罚神的儿女。你知道，你不再受刑罚了，啊，将来审判你也不用惧怕。不用怕，啊，什么阎罗王的审判呢？根本就不用怕，因为啊，已经不会再这样审判你了，因为上帝的公义已经满足了，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所以上帝是对你，在上帝的眼中，他对你只有爱，没有恨。他怎么爱耶稣，他就怎么爱你，所以魔鬼在耶稣基督面前，跟在我们面前没有能力，因此你不用惧怕，因为你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战胜了魔鬼，他不单只借着死，他战胜了魔鬼。魔鬼就是令到我们担忧惧怕的一个根源。好，魔鬼跟死，而且啊，你看到下面一节经文呢，他还从死亡当中把这个我们这种奴役的状态啊，拯救出来。这个经文是，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知道，这个释放是非常的有能力的。你如果了解时事政治的话，你知道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新闻。这个很大的新闻是什么呢？就是独裁了叙利亚30年的阿萨德政权倒台了。倒台了以后，这个倒台的标志是什么？倒台的标志就是反抗军进入到大马士革，进入到大马士革的一个监狱，叫做塞德纳亚监狱。这个塞德纳亚监狱对于批评阿萨德的人来说是，他们称他为人类屠宰场。你说这个邪恶的政权奴役他的人民，许许多多的人被关押在其中，他们受到奴役跟折磨。你知道他们在那个里面呢，是在惧怕当中苟延残喘。但是当阿萨德政权被击溃的时候，当阿萨德逃跑的时候，那被奴役的人就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了， 他们就欢呼，他们就雀跃，因为反抗军的政府，反抗军战胜了这个独裁政府。你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战胜了魔鬼吗？他战胜了魔鬼以后啊，他要把你从这个魔王的监狱当中释放出来，因为你现在正在里面苟延残喘，正在里面担忧惧怕，正在里面痛苦不堪。我们就是那个在罪恶当中被罪恶奴役的人，心里面会有极大的痛苦。有的时候，人生痛苦到一个地步，这个难以承受。但是你知道，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开始，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你不会再死，你已经有永生。如果你已经有永生了，那你还在这个世上怕什么呢？所以圣经里面说，难道是疾病吗？难道是患难吗？难道是饥饿吗？你都已经有永生了，你还怕这些干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已经从奴役的状况下释放出来的，因为他已经赐给你永生。所以你看到保罗，他在他的书信呢，《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他就嘲笑死亡。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你要胜过我哈，魔鬼不是掌死权胜过我吗？但是我现在相信耶稣基督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这个毒钩的意思就是那个，毒蜂尾部的那个刺啊。”你的那个刺在哪里呢？啊，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啊，魔鬼借着律法，借着我们的罪，要定我们承受刑罚，承受痛苦。但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些都全部都已经这个得到释放了。57节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你要充分的意识到这一点，这对你来说太重要了。为什么呀？因为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不是一天到晚说我拿罪没办法呀，哎呦，好痛苦啊，拿罪没办法，没有，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罪不能把你怎么着，魔鬼也不能把你怎么着了，死亡也不能把你怎么着，饥饿也不能把你怎么着。所以保罗，他在腓立比书1章23节，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啊，好的无比。我死啊，死了好无比啊，死了我可以去见天父了，啊，我就进入到荣耀里了，那是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呢？我们一方面犯罪，一方面是我们的罪行，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惧怕，实际上许许多多的罪。”你知道，许许多多的罪都是因为惧怕啊！你想想，我们平时的争执是不是因为惧怕？你惧怕那个后果所以你才会辩解，对不对？别人说你的时候，你惧怕那个后果，所以你才会辩解啊。别人说你的时候，你惧怕那个后果，所以你才会攻击。所以你知道这些罪都是因为惧怕而来的，但是战胜惧怕的一个妙方已经在你手里面了，那个钥匙已经到你手里面了，就看你用不用呢。那个武器已经到你手里面了，就看你用不用呢。魔鬼就是想让你惧怕呀，就是想让你怕啊！你不需要怕他，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你就跟着耶稣基督后面呢。所以你不会有问题的，他是全能的主，你不用惧怕那个后果，因此你也不用因为惧怕而自己保护自己。所以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别人说他啊，你犯了怎么样怎么样罪，他说是， 我就是犯了很多的罪，你知道吧？实际上啊，你说的，我比你说的更不堪。你看他为什么能这样子啊？而我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他为什么不说？哎，我没犯错呀，你，我哪有犯错？肯定是你不对。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呢？因为他心里面没有惧怕，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他的罪。所以我们知道你已经有永生了，啊，你不需要惧怕，你不需要为生活忧虑，你也不需要因怕别人发现你自己的缺点或者你自己的谎言而感到这个惧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这是第一，他君王，他是君王，他得胜。其次呢，他借着道成肉身和为我们而死，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搭救我们脱离试探。第17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如何搭救你脱离试探呢？他要凡事与你相同。你知道要做祭司，你要做中间人，你得是有一个特殊的样式，就是你和你所担保的人呢，要是同样的，你要承担别人的问题，你得知道别人的问题，对不对？他说，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换句话说呀，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你会饥饿？耶稣基督会不会饥饿？会。你经历贫穷，耶稣基督有没有经历过贫穷啊？有，他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你被人冤枉，是不是有人冤枉你啊？有没有人冤枉耶稣啊？他受的冤枉比你大得多了。你经历孤单，耶稣基督有没有经历孤单？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都跑开了，没有人跟他在一起。你受苦，耶稣基督有没有受苦啊？他比你受的苦多得多。你伤心，耶稣基督有没有伤心呐？他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他有没有伤心呐？你经历试探，耶稣基督有没有经历试探呢？他有。他的这些经历啊，你所有的经历，我告诉你，他耶稣基督都经历过。他的这些经历，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大祭司，因为他知道你的需要，并且他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他知道你的感受如何，他也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他也知道问题的解决方法在哪里。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你不能把自己交托给别人，为什么呀？因为别人没有感同身受。当你没有感同身受的时候，你知道你没有办法去，真正做到，去怜悯、去同情。你比如说我是男的，我就很难去理解，师母生孩子的痛苦，你能体会到吗？我们的弟兄。你体会不到，对不对？我没有赌博成瘾，我就很难体会赌徒的痛苦。所以你知道，我们都不能成为这个大祭司，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你知道这个慈悲啊，这个 mercy 啊，是需要有同感的，是需要感同身受的。所以你不能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因为你做不到爱别人，你做不到对他有完全的爱，你不能完全的体会到他的状况，你怎么能做到完全的爱人呢？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做到这个完全的爱，他能体会到你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他能救拔你。所以，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说，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用遮掩，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他是慈悲的大祭司，注意，他不是审判官，他在这个时候他还不是审判官，他还没有行使他审判官的职责，他到末日的时候他才会行使审判官的职责。他现在他是大祭司，啊，在他里面只有怜悯，而他晓得你一生的痛苦，他晓得你的挣扎，他能够拯救你，这就是怜悯这个词的特别之处啊！因此，我们看到他不单只如此，他还是忠信的大祭司。你说怜悯，对不对？他可以怜悯，他可以不怜悯，但是忠信就不一样了啊！他是慈悲忠信大。那什么叫做忠信？忠信就是 faithful，就是我跟你立一个。约立一个合同，我什么时候是个诚实的商人呢？我忠实于这个合同，我就是诚实的商人，对不对？那上帝与你立的约，他要赐给你永生啊！我们现在是有这个约了，但这个约还没有完全实现，对不对？你已经与耶稣基督立约了啊！你信了主以后，你就与他立了约了。那受洗，就是。已经与他立了约了，但是这个约还没有真正，还没有完全执行开来。好，他是这个忠信的合约人，所以他一定会让这个合约完成的。他对你的应许永不落空，他说赐给你永生，他一定赐给你永生。他说到做到，他说保守你度过苦难，他说不让这个试探过于你所能受的，那个试探就一定不会过于你所能受的。他之所以这个样，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又有两件事要做。你看，一个是他在前面作为君王，第一个他战胜魔鬼，对不对？第二个是释放我们，在这里他做祭司，他也做两件事。第一个呢，献上挽回祭。那什么叫做挽回祭啊？挽回祭啊，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他的公义啊会对你有愤怒啊，他是公义的愤，就像一个法官对一个罪犯的愤怒一样。这个挽回祭啊，他承受了这个愤怒，他成为这个祭物。他把上帝的怒气给消除了，所以上帝见到你没有怒气了，法官见到你和蔼可亲了，这个就叫做挽回祭。所以他作为大祭司，他把上帝对你公义的愤怒除去。我们要注意哈，他为谁成了挽回祭啊？他为了谁呀？为了百姓。为百姓的罪是为谁的罪啊？不是为所有人的罪，这叫做有限的救赎，他只是救赎了一部分，不是为所有人的罪哈。耶稣不是为所有人的罪献上挽回，成为挽回祭了，他也没有担当所有人的罪，他担当了只是相信他的人的，他的儿女的罪，啊，他的百姓的罪。他担当，要不然不是所有人都得救吗？所以耶稣没有担当所有人的罪，只有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的人，他的罪才被耶稣担当了。这个挽回祭是给他的，给他们的，就是给他的百姓的，不是无限的救赎。所以你要让上帝对你没有愤怒。那你需要相信耶稣，你要成为他的百姓，他就担当你的罪。因此，我们看到他把我们从上帝的 愤怒当中拯救出来。大祭司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他自己既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能够拯救你脱离试探，你人生当中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魔鬼试探你，都是因为你的罪在里面有一个回应，你的自我啊，或者说自我中心的本性啊，人自我中心的本性对魔鬼的试探，属灵的魔鬼的试探有一个回应啊，有一个要犯罪的回应，所以他来试探你。魔鬼试探你的目的是让你不相信上帝，是让你相信自己，然后为自己的利益去争斗。但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经历了魔鬼的试探，所以他能够救你。这个"搭救"原文的含义是什么啊？这个很特别，所以这个希腊文也是很形象的，非常形象。这个原文呢，它的意思啊，就是一个病人。在垂死的时候，他就呼叫，他呼叫，他说："医生啊，快来救我呀！"这个医生赶紧跑过去，把他治好。这个就是这个搭救的，原本的原意。所以，当你在试探当中，当你在痛苦当中，你向神呼求的时候，你这个。哀嚎的时候，嚎啕大哭的时候，痛苦到一个地步，嚎啕大哭的时候，这个医生他听见了，他是赶紧啊，注意这里面有个 run for help 啊，你去查那个字典啊，希腊文的字典啊，你要是能去查的话，你就去查查，就 run for help，他不是说慢慢的走过去，像我们中国的医生一样，我管你呢，反正我就按部就班，这是我的工作。我就做工，他是很快的，奋力的跑过去去拯救你。所以所有的试探，上帝必给你开条出路，叫你能忍受得住。啊，这是最核心的两个任务。当然，你知道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段经文最核心的地方就是，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多么美好啊！天使是多么尊贵的，但是耶稣基督他不救拔天使，但是他救拔的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搭救跟救拔有什么不同啊？这个救拔也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所以你要不懂原文的话，你就很难去掌握住这他的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当人掉入深渊的时候，耶稣用他的手抓住。他的意思是 grasp hold of，紧紧的抓住，不让这个人掉下去。所以耶稣他没有救拔天使，但是当你因为人因为犯罪要堕入地狱的深渊的时候，耶稣伸出手来，紧紧的把你抓住，把你拉出来。他要救拔的对象是谁呀、啊？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就要问，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呀、啊？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信耶稣的人就是。加拉太书3章7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就是以信，谁相信耶稣基督，谁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呐。他所要搭救的人就是你，他战胜了魔鬼的权势，他释放的人也是你，他成为祭司，消除上帝的愤怒。他保护你脱离你的艰难的也是你，因为你信他，他要拯救你。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要来到他面前，来承认他的名，来相信他，这样你有一生的祝福， 你跟上帝之间的那个天堑呢，那个鸿沟啊，你就能跨越过去了。你跟上帝之间不再有嫌隙了。让我们来一起祷告。慈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如此美妙的话语，不是出自于人的手。主啊，求你带领我们领受到我们心里，啊，让我们虽然刚刚吃下的时候觉得有些苦，但是让我们能够尝到你话语的甘甜，能够知道你的福分是与你的拯救相关的。主啊，我们要得救了，就能够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甜美、平安、喜乐的福分。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靠着你，能够战胜我们生命当中的试探，不再伏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和我们罪性的权势之下，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已经作王，已经为我们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